丝罗，琴棋书画诗酒花，世人以之为高雅，多思慕有加。但是啊，真正日日相伴的却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生于俗世，没有人可以彻底逃离人间烟火，而在治理家庭的过程中，对滋生之具的管理也着实是一门大学问啊。
父亲，您曾教诫孩儿，管理家庭应当宽严适度，不偏不倚，那对于滋生之具的管理是否也要符合中道呢？
那是当然。孔夫子曾说，就礼俗而言，过与不及都不合宜，太奢侈就显得不恭顺，未免过分越礼，太俭省就显得因陋就简，也难合理的分寸。但权衡得失，与其不恭顺破坏了礼俗，还不如因陋就简，质朴少闻的好。又说，一个人如果有周公那样美好的才华，但是他恃才傲物，而且又比吝自私，那么就算他还有其余的长处，也不值得一看了。由此就可以知道，依照礼俗俭省是可以的，但不可以比吝。所谓俭，就是合于礼俗的省俭；所谓吝，就是对穷困急切的人也不加连续救助。如今却有两种不同的现象，有的人乐于施舍但非常奢侈，而有的人生活节俭却非常吝啬。如果能够乐于施舍而不阔绰，生活简约而不吝啬，那才是恰到好处呢。
父亲，我明白了，对于滋生之具的使用与处置，应当秉持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那么父亲，这些滋生之物的根本来源又是什么呢？
斯罗，自皇帝教导人民按季节播种白骨草木，雷祖指导人民养蚕缫丝以来，历朝历代的人民都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人民生活的根本就是要靠耕种吃饭，靠采桑鸡马穿衣。像蔬菜水果的供应就是来源于园林长圃，所享用的鸡鸭猪羊等美食也都是在鸡窝猪圈中所生长的畜禽，以至于所居住的房舍、所使用的器械和柴草枝竹，没有一样不是经由种植得到的产物。凡是能专心务农、保守其产业的人，就是关起门来维持生活的条件也已足备，只是有的家中没有严谨罢了。现在北方的风俗多是躬身省俭节用， 来维持衣食的膳足，而江南奢侈成习，多半说来不及北方。
父亲，秦孝公时，商鞅继百里奚鼓励农耕之策，曾说圣人之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大概也是秉持着以农为本的思想吧。
思路你理解得不错，需要注意的是，工商之业亦有可取之处，不可一概否定。只是农耕终究为滋生之本，重农实为重人重民生，这是先人的智慧之策。思路，接下来我要为你讲几个关于布施和俭吝的事例。南朝史学家裴子野对于远亲救赎中饥寒不能自谋生活的人全部予以收养，但其实他的家庭向来就很清寒贫穷，当时又遭逢水旱灾害，只好每日以二担米煮成稀粥，这样才能使每个人都分得到，他自己也是一样，而且没有厌恶的表情。可是当时在邺城有一位领军，所作所为就不是这样了。那位领军非常贪财，甚至到了不知满足的地步。当时他已经有家童800人，可是他发誓一定要达到1000人。每天每人所食用的菜饭以15钱为限，即使遇有客人造访也不另外加钱。后来他因罪被杀，把他的家产全部清点一下，发现麻鞋积藏了一屋，破旧衣服也有好几仓库，其他的金银财宝有多少，是无法说得清楚的。
父亲，像裴子野那样，心怀天下，不计身家，广行布施，接济困苦，实在是发于人心之举，当得后世仰瞻。至于那位领军那般心切意顾，贪着财物，富有迁徙，实在是可悲可叹。
是的，思罗，家中财产乃身外之物，命中弃捐，莫谁随者。治理家庭，应当随缘随分，接济贫苦，如此方合乎天道啊。在南阳也有一个十分吝啬的人，生意做得很大，可是他生性特别俭省吝啬。有一年的冬至日过后，女婿来看望他，吃饭时他仅准备了一杯酒和几片切好的张肉，女婿为他的牵令感到很生气，举起杯来一口就把酒喝光了。一时之间他感到非常惊愕，赶快叫人添酒，像这样的情形有好几次。过后他就责备他的女儿说，女婿喜好喝酒贪杯， 所以你们家才长久的贫穷。哎，等到他死后，儿子们争夺家财，结果发生了哥哥把弟弟杀了这样的惨剧啊。
感谢父亲教导，孩儿明白了，对于家中财物的管理，应当做到乐于施舍而不阔绰，生活简约而不比吝，耕读传家，不失滋生之本，乐善好施，无愧仁者之心，如此才是使家族兴盛而绵延不息之道。
思路，你说得很好，为父希望你可以将我说的这些发扬光大，起我严家，治我国家，为黎民苍生的太平生活尽心尽力，不辱列祖列宗，也莫负古圣先贤呐。
父亲，孩儿受教。